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5:21-24，《希伯来书》11:5-6，《犹大书》14-15。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亚当的70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复话。
愿姐妹们平安。上一周我在是两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讲到，我讲的是创世纪4章啊，今天讲的是创世纪5章。上一期讲的是该隐的道路，那今天要讲的就是以神同行的以勒啊。这两个人物都是创世纪在开头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曾经讲过说，他们两个人是代表分别代表亚当下面的两个不同的谱系的后面的人哈。第4章讲的是该隐还有该隐的后人哈，但是来到第5章就再不提他们了，然后就提到另外一条的道路就是该隐跟该隐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与神同行的道路。就是一些属神的人、相信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向神祷告的人。以勒是这个与神同行的人的一个代表啊，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头来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包括你们和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同行的人，我们都盼望在我们人生里头找到好朋友，找到跟我们有共同兴趣、有共同的一些志向、一块来做事情的人。尤其是我们在找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无论是在找丈夫、在找妻子的时候，都盼望他们能够跟我们一生能够同行。同行这一个字哈，在如果说到圣经，在旧约圣经里头出现了很多次，有1562次讲到同行。当然这个同行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头讲的包括很多方面的同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同行，家庭里头的人的同行，当然也讲到神人与神的同行，尤其是讲到与神同行这一个词句，在旧约圣经里头大概有10几次这么多。但首先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5章。在人生的路上，如果你在过去一直在寻找同行的人，我们很感恩今天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愿意与神同行，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人生。但是我们在找同行的人的时候，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些时候也有失败的。有些时候发现我们认识这个人之后才知道这个人不可以与他同行了。在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不可以与你同行？尤其是在你们一块去旅行的时候，几个人一块我们刚开始的大家很开心啊，我们计划去旅行啊，去坐游轮啊，或者怎么样，然后过了几天发现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一块，每一天都在同行，每一块都在吃饭，每一天都在讲话，慢慢你发现有些人真的以后不要再跟他去旅行了，就不可以跟他同行了。这样的人他怎样讲话的态度啊，怎样的为人啊，怎样的做事情的方法我都不能接受。所以在你认识这个人之后，你才知道可不可以与他同行。所以与神同行的人就等于是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如果你认识神之后，你就愿意的与他同行，好像以勒一样，300年这么长的人生都与神来同行。 在整本的圣经，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头，总共有三处的地方提到以勒这个名字。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已经听到了，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有犹大书十四节。因为犹大书很短，就没有说第几章，只是叫第几节这样。在这三方面，都包括在旧约里头，还在新约里头，都提到这个人物。可想而知道，他是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功课要学习的，尤其是如何与神同行这一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向他好好的来学习。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说，他说以勒这个人，他当然他要生了小孩子，他首先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很长，叫马土萨拉。马土萨拉 把他生下来之后，圣经就忽然之间就告诉我们说，他就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他生儿养女。那就是说他生了马土萨拉之后，还有生了别的小孩子，包括有男孩子，也包括女孩子，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他的人生。但最重要的是说他与神同行，这四个字说明了他与神的关系。他不单只认识神，他与神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也很爱神，他也很敬畏他的神，他很愿意与神来一块来同行，不单只一块去旅行，这块事情，这包括在日常的生活里头，在平常的人生里头，他都每一天都与神同行，也不是断断续续的，而是连续的不断止不停止的三百年这么长来与神同行。可能你说哎呦，怎么当时的人这个他们的寿命这么长吗？我告诉你说，亚当来到这里，他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他前面的六个人的他们的生命寿命都比这个以勒为长，所以你严格来说他这七个人当中寿命最短的一个人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洪水之前人的寿命一般比较长，那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了，直到后来摩西在这个诗篇第九十篇里头不是说吗，人的寿命是来到七十岁，如果是健康的强壮的来到八十岁。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现代的人的概念是差不多。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摩西的人生神就给他有一百二十年的寿命，但总而言之我们知道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了。有人就问这个问题说，与神同行三百年怎么长久，他不觉得累吗？哎呦，如果要一天来一块来行走路还是可以的，两天 OK 的，第三天就不行了。但这个以勒与神同行三百年，他不觉得累吗？所以很多人听了这一课之后都会从心里头发出这个问题，他不觉得累吗？他不困吗？他不觉得疲乏吗？对呀，可能他有的，但他还愿意继续的与神这样的同行下去，这就是值得我们来要学习的。就好像我们侍奉主，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疲倦很疲劳，也甚至觉得很累，但是我们休息之后我们也继续的愿意来起来来侍奉神。以勒就是这样的，不断的来与神来同行。其实你看这个圣经，你发现与神同行并不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很生活化的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说以勒他生儿养女，在地上尽了他当尽的责任，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圣经是故意告诉我们说，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就与神同行，在他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停止他的家庭的责任，没有停止他负责他的儿子啊女儿的事情，或者他孙子的事情，他一样的照顾好他们的需要。所以与神同行并不是好像人家说哦，天天就读圣经祷告听诗歌赞美神就是与神同行吗？这是一部分而已。其实与神同行就跟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一样，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与神同行，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照顾好我们家庭，在家里头我们做饭，我们送小孩子， 也跟小孩子来谈话，跟他们坐下来一块来喝茶来吃饭，也跟我们朋友来交通，跟同工们一块来开会一块来侍奉， 就是与神同行，就是跟生活没有分得开的。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以为与神同行就什么都不做了，整天都是跑去教堂里头去歌唱敬拜了，并不是这样，而是尽了我们在世界上面，在社会里头，在家庭里头，我们当尽的责任和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清楚注意，与神同行乃是这一个意思。圣经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以勒他总共活了365岁。刚才不是说吗？他是在他以前的人来比相比来说，他的寿命是对最短的，但他还有365岁。但这其中有300年怎么样？与神同行，看到吗？就是说他把大部分的人生都与神同行了。然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他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神就把他取去了，他就不在世上了。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有一天神来敲这个以勒的门，说以勒以勒，以勒就回应神说，神怎么样，我们去一块来行一些散步吧。所以就神与他就一块来漫步这个花园里头，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走了很长很远的路。然后忽然之间以勒就看到天色已经晚了，很晚了，就告诉神说，我们回家了吧。神就说，你快到家了，你快要到家了。什么？我离开我的家很远？神说，你快到你应该要去的家。那就是神把他娶去了，就是这个故事这样说。他就不再继续在这个世界的上面去了。所以与神同行的人就是很开心很快乐，因为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无论我们将来如何，我们的未来的人生前途是怎么样，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是把他取去，那就是说神把恩典领导他，让他可以 不需要经历过在世界上的死亡，没有死亡他就去了，神就把他取去了。有关于取去这个字，我们可以再研究一下，取去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里头跟后来的先知以利亚被神接去，中文圣经是翻译说接去，那原文里是同一个词。那就是说以勒跟以利亚这两个人是旧约圣经里头他的肉身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两个人，所以后来为什么有人就有圣经研究的人说在启示录讲的有两个见证人后来回来传福音传道，就是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在世界里头没有经历过死亡，然后在到最后末期的时候还要让他们经历一次死亡然后要复活，这个事情，这就是某一种的圣经，研究圣经的人他们的一种的看法。但最简单来说，他以勒跟以利亚都是被神取去，他是借去的，这难怪后来在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以勒三次说告诉我们说，以勒是被神借去的。那如何与神同行？今天讲四方面，第一，在方向的上面与神同行。在方向的上面与神同行，我们每一天出门的时候都要懂得方向，开车的人都知道了，我们都 很在这方面都很注意我们的开车的方向有没有开错了方向，明明要往北边走的，你不能把车子开到南边去，就是永远去不了你的目的地。刚移民来的时候很多人都 摸不到头脑，是哪一个东北面哪个是南边，后来人家说你看北面有 很多山在前面呢，就是北面呢，这最简单的一种的概念。方向是很重要，但是人生也需要方向。很可惜很多人的人生的方向都错误了，很多人的人生都迷糊了，很多人人生在找方向的事情上面都是迷失了他们的方向。同行是什么意思？同行就是我们往同一个方向来前进，一步一步的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我相信以勒与神同行也就是这个意思，同一个方向。如果他们两个不同方向来走，那不是同行。我们一块说，哎，我们 一块去某某地方去吧，那么我们就往同一个方向。就算说你开你的车子我开我的车子，我们约好在某某时候在某某地点我们在哪边见面，我们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去的，是往同一个方向往前面来走，这叫做同行。与神同行就是跟神走在同一个方向。如果你背 靠了神，离弃了神，不跟神走在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没有与神同行。也就是很简单的逆行，很多人都逆行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几天以前在我们的一号公路走到这个西温哥华的那边，就发生一个严重的车祸，有人看这个新闻报道也可能注意得到，就是因为有人开了一台旅游车，就是翻过来的旅游车，他走在公路上的时候都看错了方向，走在一个反方向的道路上来开车，结果他就是逆行了，就是跟别的车子就都是相对头了，这个就产生很多严重的车祸，有人就来不及避开这个事情，结果很多人都受伤害，产生了很严重的车祸，导致整个交通都几乎是瘫痪了一段时间。逆行是很危险的。我还记得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有试过一次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我在英国住了很长久，英国开车跟这边刚刚好反过来嘛，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英国就是这样，所以习惯是这样，我都常常提醒自己说来到这边是要反过来想这个事情。但是有一次我还是错了，在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一开车一进去就发现，哎，原来我开错了头，这个逆行了，前面的车子都往我这边开过来了。那 很感恩没有事情发生，我就很赶快的从下一个出口就离开了，就回到我的应该要走的道路上面去了。逆行很危险，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他逆行违背了神。该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该隐的后代也是这样，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都有很成功的人生，有很多发明家在他们的家庭的后裔里头出来很成功的人，但是他们都是逆行的，就是离弃了神。因为该隐一开头就离开了神的面，建造了自己的一座城，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人的文化，离弃了神，他们都是逆行。但是该隐的影响直到如今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头还找到，很多人都是逆行的，在信仰上是逆行的，在道德行为上是逆行的，在亲近神的事情上面他们就违背了神，不听神的话，甚至来抵挡反对神和神的话语，这就是很严重的后果。圣经创世纪第六章这后来说到，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他们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恶，所以耶和华就心中忧伤。神是心里头忧伤，因为他盼望人是与他同行，但是这人不但不与他同行，反而是逆行，反过来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神心中很忧伤。今天神看到这么多逆行的人，他心中难道不也是忧伤吗？难道我们的神不是心里都很伤痛吗？很难过吗？看到地上的人的罪恶很多，这创世纪第六章所讲的这一件事情也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读圣经，圣经所讲的都是我们说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都提醒我们，警告我们这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同样看到神是何等的关心我们，爱着我们，为着我们的过犯，为着我们的过错，他很为我们担忧，为我们担心，为我们忧伤难过，所以我们赶快的回转，赶快的来认罪，归向我们的天父。 One way go back， 就像刚才说，通常在一些公路上面都有这个牌子，如果他告诉你说你如果朝着这个方向来 开车的时候你是错的，你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赶快的 U turn 回头吧，因为这是很危险的。马拉基书第六章第二章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的人回头离开罪孽。这个他是谁？如果你翻开圣经，他在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是讲到神对祭司来讲话，在圣殿里头服侍神的祭司来讲话，你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叫人回头，但是你要吩咐人回转离开你罪恶之前，你首先要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他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今天我们都是神的祭司，在这个时代神都差遣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头，生活当中与人传福音，做见证，把神的爱与地上的人来分享。我们都是一个祭司，神都盼望我们与神同行，然后我们来提醒人家说 Go back, this is the wrong way, 这是错误的，你要回转。你看圣经都提醒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亚摩西书第三章第三节里头说，二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同心才能够同行。同心的意思就是心意相通，大家都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都不会违背对方的心里头 的感受，不是逆行，而是我们是同行。不同行就是逆行嘛，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要同与神同心，那么我们就可能与神同行，就是同一个步伐来走，不会走错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圣经都提醒我们如何的与神同行。就首先我们要与神心意相通，怎么与神心意相通？就通过读圣经，研究圣经，默想一下圣经里头讲什么，不要轻轻的把它翻一翻就算了，乃是好好的花时间来思想神在圣经里头要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好让我们能够与他心意相通。当然通过圣灵的感动，我们去祷告，我们祈求，也是与神心意相通的一个时候。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也是先知提醒我们，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哦，来代表神的子民，你们要转回，转回吧，离开你们的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个劝告提醒，发自内心的一种提醒，你们回头吧，回头吧，转回吧，转回吧， This is the wrong way, 不要继续这样走下去，因为这是 通往死亡的灭亡的一条道路。今天我们真是不单只做神的祭司，也应该是做神的先知，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不同时代的人转回，那就是说他们的方向错误了，你是背离了神的心意，这就赶快要回头吧，回转吧，离开你的错误的道路，不然的话你最后结果还是灭亡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停一下来想一想，今天我们是朝着哪一个方向来行走了？今天我们生活里头所行走的方向是对的吗？可能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你非常的匆忙，很忙碌，忙着小孩子的事情哦，忙着家里的事情哦，忙着在国内的事情哦，忙着你的财产的事情哦，但是你的方向是对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安静下来想一想，祷告一下，问一问我们的神，我的方向是对吗？就是我今后要继续走下去的方向吗？我今后要继续这样走下去，如果这样走下去就是 wrong way, 我就对我不好。但是如果我现在就回头过来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与神同行的话，那我的后果，我以后的人生不和我的家庭都不再一样的。今天你是走在哪一个方向里呢？所以第一是在方向上面我们与神同行，第二我们在信心里头与神同行。整本圣经都是讲到信心，我们如何来相信这一位神，如何在生活里头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就算在最困难当中我们的信心有用吗？在最面临考验的时候我的信心能够帮助我吗？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与神同行我们需要信心，以勒怎么与神同行？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以勒因着信，因着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就被神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他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就有一个证据证明神喜悦他，因为就是说神最后把他接去了，不要经历过死亡。但是在以勒被神接去以前，他做了什么？三百年与神同行，然后神才把他接去。所以这里最后说神已经喜悦他，就喜悦他与他同行，然后才把他接去。所以我们与神同行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反过来说，我们不与神同行的话，我们 走在逆行的方向道路上面的时候，神就对我们心里头忧伤难过，他很为我们担心，我们将来是怎么样他都知道，这都错误的道路不要走下去。我们知道以勒与神同行，因为他是凭着信心。那至于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凭着我的眼睛能够看见，很多时候我们都凭着我眼睛看到什么我才相信什么，但是信心就不是凭着眼睛的，凭着你对神的认识，凭着对神的心意相通，你就产生了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整章圣经讲到信心，但来到第六节就很重要，告诉我们说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人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与能否得到神的喜悦大有关系，不能分得开的。你不能说我凭着我的行为能够神喜悦我吗？不够。我凭着我的心意很好神能够喜悦我吗？还不好。我们需要用信心来依靠他，用信心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才是神爱我们喜悦我们喜欢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人我们需要信心，自从你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学习信心的功课，感谢神。你要好好的来学习在神里头的信心，如何运用你的信心，无论是在你的家里的生活，或者在你的上班的时候，在你单位的里头，或者在跟朋友一块来吃饭喝茶，或者去旅游的时候，也要运用你在神里头的一个信心。请问一下，一年有365天，请问300年总数是多少天？答案很清楚啦，109500天，那就是3600个月。常常我们说与神同行300年，就是一下子就数过去了。但如果你把它分开来看，每一天来看，那是109500天，那就不简单了。还有这109500天当中都没有放假的，每一天都与神同行。你不能说哦，我说对神说，我今天请假，我与你同行，没有这回事情。109500天当中，每一天都与神同行。也就是我们这里要把圣经好好的来仔细来想一想，以勒在这109500天当中，他每一天是怎样的与神同行？很简单，他就是照顾好他的家庭，做好他的工作，尽了他的责任。无论是对人的事情，或者对这个他生活里头所发生的事情，他是尽享他的责任。就是每一天哦，持续的把我们的信心都表达出来。在这漫长的109500天里头，以勒他是始终如一的来，从不间断的每一天与神同行，感谢神。你可以想一想，自从你信了耶稣以来这么多年，有人是信了耶稣几年，10年、10几年、20年、30年，你是天天都与神同行吗？你是天天都明白神的心意吗？寻求神的心意吗？或者是我们常常是做一个逆行的人，违背了神的心意而行？这都是我们要自我常常来提醒。我们要不断的来经历神与神同行的一个过程。与神同行就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渡，每一天加起来就是一个过程。我们如何经历这一回事情？有些人很喜欢写日记，或者写属灵的日志，每天在神里头经历了什么，学习了什么，把它写下来，或者写在你的手机里头，然后里头偶尔你回去看一看，一看从前你走过这一条与神同行的过程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新的发现，有什么新的体会，有什么新的学习，这都是很宝贵的。就好像我们跟从神与神同行是不容易的，好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的来经历，好像我们读圣经的上行之诗一样，每一首诗歌就代表我们站上一个新的台阶上面，有新的看见，有新的体会。你要注意到与神同行的过程是怎么样吗？信了耶稣这么多年， 你有发现当中的不相同的地方吗？以勒这个人是怎样的？他无论是在顺境的当中，或者是在逆境的当中，无论是面对困难或者是没有困难都好，他对神的信心一直都没有改变。他的信心不是因着环境而产生的，他的信心也不是因着生活容易了我就对神有信心，不是的。在困难当中，我相信他的信心由此更有能力来帮助他来面对。大部分的人的情形是怎么样，包括我们都是讲，我们承认我们的感动和行动没有连接起来，感动是一回事，那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常常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听了这诗歌之后，哎呀，很感动，我的诗我很喜欢，但是我们唱完诗歌之后就忘记了，就没有任何的行动。听完了牧师的讲道当中，哎呀，我觉得很感动，我心里都很触动我的心意哦，但是回家之后我就忘记了，也没有任何的行动。一年下来，两年下来，十年下来，都是这样。所以感动跟行动没有连接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没有与神同行的经验。所以回去把你的感动写下来，某年某日某日我有这个感动，你要旁边你注意一下，我有行动吗？我采取了什么行动？我做了什么事情来回应神给我这个感动？如果你常常操练一下这件事情，你慢慢就感觉到，哎，我的感动跟行动连接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感动加上行动，但是不是冲动哦，很多人都是冲动而已，就一时冲动，一时的情绪化的一些行为，但这不是真的行动。感动是从神而来的，行动是你通过祷告用信心来做出来的，按照圣经 来行的事情，那是一种属神的一种行动，而最美丽的信心。与经历如何经历，与在经历的里面来与神同行，这也是很宝贵。人生下来就有经历，我不相信你们没有经历，我不相信有些人说，啊，我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经历。我告诉大家，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很个别的，很特别的，都是有意思的。所以回想一下你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这个可能包括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以前的经历，也包括你相信了基督耶稣之后的经历，这两个都可以加起来来看。然后你就想到，原来神从远古以前他已经认识我，当我还没有出生，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里头，神已经认识我，他一直带领我的人生的经历。在我的经历里头，我都发现有神的同在。虽然在过去我还没有相信耶稣之前，我不懂这个道理，但你现在信了耶稣，你回头一看，哎，原来在哪个时候我还没有当基督徒的时候，神已经保守了我，神已经带领了我，神已经教导了我，这就是经历。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你的经历里头如何与神同行。在神给你这些经历，就是要你跟他走在一块，走在神的心意的道路上。与神同行就是生命的建立的工程，有很多人是这样说的，与神同行就是我们开始一个生命的工程。从前的人生是旧的人生，现在我与神同行了，我有一个新的开始，是新的一个人生的建立。有些父母亲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每生一个小孩子，他们都为这个小孩子做好一些安排和计划，为他的人生未来来铺排一些事情，包括为他预备一些教育基金，预备一些钱财财富，预备他去哪个学校里头读书，为了要迁就他，我们是否整个家庭要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区，所以他能够到某某学校里头读书等等。我们都为他人生做了铺排，与神同行的过程也是生命的建立。当你做一个父母亲与神同行的话，你也同样的影响着你的小孩子他的生命的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创世纪这个第五章二十一节里告诉我们说，以勒他活到了65岁，他生下了这个马土沙拉这个儿子之后， 圣经就说他生了马杜撒拉之后就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要重复告诉我们说，他365岁的人生里头，其中有300年这么长的时间，他是与神那么亲近，他与神心意相通，与神同行，在人生的每一天的当中，他就与神走在一块，直到最后神把他接去了，就离开了这个地上。可能有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说以勒在生了马土撒拉这个儿子之后，就忽然就开始了他与神同行的道路？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这个跟他生这个马土撒拉有什么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圣经是讲说他把马土撒拉生下来之后，他就与神同行。可能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圣经没有写下来，没有记载下来，但是我们从这句话里都可以可想而知，在他把马土撒拉生下来之前和中间这个时间，一定在他以勒的人生里头发生了一些事情，影响了他，从此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改变了他对神的认识，以至于他与神的关系却是越来越密切。这就是经历，以勒一定经历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改变了他。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过去有些什么很特别的经历，这件事情的发生一直在影响着你，影响着你到了今天为止，可能影响着你对你人生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对你工作的看法，或者是你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些看法，在侍奉上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一定有了，以勒就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一定有这样的带领。人生有一些很重要的 转捩点，就是 turning point， 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去到一个重点，他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过来。人生很多重要的转捩点，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同样也可以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这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其实人生里头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转捩点，包括我们大学毕业，出来工作了，或者是我开始结婚了，我生小孩子了，或者婚姻里头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家庭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故了，这都是我们人生转变的一个开始，转动我们，带领了我们。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有好几个转捩点，其中一个转捩点就是我在 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年前我就生活在英国住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在牧养教会，有一次我认识了教会里头的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小孩子，生小孩子本来就是很快乐的事情，但很久 不久之后医生就告诉 他们说，哎，你们生下来小孩子有问题哦，有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健康的问题。什么健康的问题？他有血癌，对，他身体里头有一个癌症，一个 cancer， 就跟他身体流动的血液有关系的。哎呀，他们很失望，他很悲痛，很伤心难过，但医生也提醒他们要怎么 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小孩子，那就是说随时他都可以离开你们的，这都是很难过的事情。那后来我们知道之后，神就给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说我要去关怀 这一对夫妻，所以我们经常去探访他，去来照顾他们，也与他们谈话，与跟他们一块祷告。有些时候我们就故意开车去到他的家里头去探访他，因为他的这个丈夫他是在餐馆里头打工的，所以要上班要干活，所以可能有些时候就很晚的时候他才下班，所以我们要等到他下班的时候就故意要开车去看他一下，跟他聊天一下，跟他讲话，鼓励他们一下，这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知道他们正在面临着一个转捩点，他需要人家的扶持。我相信当时我相信神很愿意去探访他，但神怎么来探访这一对伤心难过的夫妇，神就差派我去了，就去探访他，几乎每天都跟他们见面或者沟通一下，有些时候只是顺路经过就开车过去走进去跟他 讲几句话就走了，就总而言之就是关心他们一下，这样就一路的跟他们过了一段的时间，和他们一同的面对他们人生的悲哀愁苦的一些时间，跟他们一同的同心来祷告的时候还是要到的。他们的小孩子本来是很可爱很活泼，我也很疼这个小孩子，但有一天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才大概只有一岁多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我们就为他主持了一个安息礼拜，我们就安排在一个当地的英国的洋人的一个圣公会，一个很大的教堂里头来举行。因为他们这个教堂是很注重礼仪这一方面，所以他们要求牧师都要穿他们很长很长的牧师袍子，说他给我穿一个，我就剪很多件，才剪到一件刚刚好我的身材能够配合我，因为他们都比较身材比我大，对不对？穿好了，我就走路都很难走，很长的袍子，我要拉着他，还能走上台阶里头去。我还记得这一件事情，那已经是32年前的事情。那天很多人来参加他的安息礼拜，然后过了一天，就是把他的 body， 他的身体，小孩子的身体要埋葬。但这个教会很好，他说他很同情这一对夫妇，他就愿意就准许他们把他们的小孩子就埋葬在他们的这个教堂的后面，不是有一个通常一个洋人的教会后面就有一个墓地啊，我们就是 graveyard 啊，就很方便，就也不收取他们任何的费用等等，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关怀和支持。然后我就帮助他们把他小孩子就埋葬了。但哪天我还记得，当天就好像今天一样，一个秋天，很好的阳光，很舒服的一天，走进这个教堂的这个墓地里头，心情感觉特别不一样。因为昨天安息礼拜很多人来参加，今天都没有几个人来了，连他父母亲也告诉我说，牧师我们就不来了，我们真的心里都很难过，不想看到把自己的小孩子埋葬在这个泥土里头，牧师你能够帮我做这个忙吗？我就很乐意帮他们做这件事情。只有几个这个洋人教会的弟兄帮忙，他们这个墓地已经翻好一个洞，在地上翻好一洞预备好了。经过祷告之后，他们负责的人就对我说，牧师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身体亲自把它放在泥土里头？那是我头一次做这件事情。我就说好啊，我就抬双手抱着这个小孩子，这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里头就是他的身体，我就轻轻地放进的地里头这个洞里头去，然后工作的人员就把它埋葬。那个感受到今天我还是很深刻在我的里面，这对于这个家庭，对这个夫妻来说，其实他们人生的转捩点，他们的小孩子离开他们了，但也是我的人生的转捩点，因为那是我是人生头一次做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是很深刻难忘。还有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是神他差派我去做这件事情，神愿意去关怀帮助支持爱护这一个家庭，神就差我去了。我就感受得到，我每走每一步都是与神同行，尤其是我抱着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小盒子在身上的时候，走到这个洞穴里头的时候，都是感受得到是与神同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岂能够不去做了？但很感恩这对夫妻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孩子，很活泼很可爱。在我离开英国要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前，还去特意去探访他们一下，跟他们分享他们心里头的快乐，这是需要感恩的事情。马土萨拉这以诺生了小孩子，他名字有意思，从他的名字的意思里头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要与神同行。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终了要带来一件事情，终了就是他要死亡，他死的时候要带来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没有说，但从圣经的后面的记载我们都明白了。马土沙拉他生下来以诺，因为有很大的感悟，他的人生 所以他连名字都有意思放在里头，他知道将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他的终了要带来一件事，就是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后来我们看圣经知道马土沙拉他活了969岁，他在死的哪一年，就是洪水的哪一来到的哪一年，那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神已经给这个与神同行的以勒看到了这个马土沙拉的来到这个世界里头，是预告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这个犯罪的地上的世人。所以马土沙拉活了差不多有1000岁，当然还不到，但他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人甚至说他应该是 有份帮忙挪亚来建造方舟的其中一个人，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以勒他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之后，他就开始走上了与神同行的轨道。我觉得人生很多 turning point， 很多转折点影响了我们，从此我们怎么样面对神，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好好的来，不要浪费我们的人生，好好的来跟随神。我也听过很多你们弟兄姐妹很多人的分享，神在你们生命里头都有很多信心的功课考验，也有经历，这些都是你的 turning point， 改变你的人生 的一点一点的来帮助你们，带领着你们。这世界上很多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很低很低的，甚至说、我是没用的，我也是个失败者啊，人家都不要我了，用这些方式来形容他自己，很可悲，不应该是这样。每一个人都生来有用，生来有价值有意义，但是很可惜很多人不是这样想，因为他是逆行的人，他离弃了神，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结果他经验很多失败，很多痛苦，很多受伤害的地方，结果他觉得我是没用的一个人，我只是失败者。不要用这些话来形容自己。以勒神让他来到这个世界里头，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没有用，从来没有说这是一个失败的人，因为他与神同行。一个与神同行，越来越与神同行的人，就越能够握出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如果你不满意自己的人生现在的情况，你要考量更多的来与神同行，更深入的来与神同行，更实在的与神同行，在你的信心的操练上与神同行，在你人生不同的经历里头与神同行，你一定发现其实神是给你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改变转回。 This is wrong way, you just get back, go back， 就对了，就没问题了。与神同行的人就知道我们要走在对的方向上面去，那么我们就经验美好的生活。其实以勒的人生圣经以外也有很多的记载，按照亚拉伯人也有传说，他们也认识这个以勒，他说以勒是怎么样的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他是头一个人来缝制，用皮衣来缝制衣服的，用皮子来缝制衣服的，来是用皮子 来造鞋子的，并且用笔来写字的方法也是他来开始的。所以以勒与神同行，但没有把工作丢在一旁。与神同行的人并不是说就离开他的责任与工作，他还有一个贡献的一个人。所以以勒与挪亚一样的，都是在世界上面与神来同行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所以不要误会说与神同行我什么都不做了，什么都不管了，不是这样。所以通过你的生活，通过你的生活里头的经验有什么的转变，都能够看到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让我们与神一起来做一些神想要我们做的事情， Working together with God， 这是很重要，这是与神同行。就像刚才我做到那个30年前那个经验，就感受得到每一步都神要我走这一步，做这件事情，来爱这个家庭，关怀他们，支持他们，鼓励他们，这一件事情 Working togetherWith God， 这就是我们想到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做。在英国的时候，我也曾经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有生了两个男孩子，大概是17、18岁的时候，这个两个小孩子，忽然之间，这个父亲就告诉我们说，他两个小孩子不见了。 找不到他了，失去联系了。后来经过多方面的查探之后，才知道这两个男孩子原来他去当兵去了。当什么兵？他不是当英国的军队的兵哈，他是参加了一个神秘的组织。这个神秘的组织就是聘请很多雇佣兵，就是要帮他们打仗的，要训练他们来开枪啊，用一些军火啊、武器等等。因为他们看出这个两个年轻人很聪明，学东西也学得很快，身材也很好，很健康，这就雇佣他们就被打仗。后来才知道他也去过很多地方，去到这个东欧，也去过这个非洲，参加一些特别的行动等等。哎呦，这个当爸爸的这个弟兄真的心里头很焦急，又没办法联系到他，心里头很难过。他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常常的祷告，甚至在站在他家的门口，好像圣经这个浪子的比喻的那个父亲，每天都站在那里来祷告，等候盼望看见神把他两个可爱的儿子带回家里了。他的祷告，他觉得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神感动他要祷告，甚至有些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下雪天的时候，在晚上他还站在这个门口来祷告。 Walking together with God， 他好像圣经里头讲到这个慈爱的父亲等候着罪人回转归来的一样。我们教会的人也同心的帮助他，为他祷告，常常的关心他，鼓励他，支持他。终于后来我们听说他两个儿子平安的回来，这是他最盼望看到的。因为他当初也担心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残废了，就是断了一只手断了一只腿走回来，但是他没有，他两个孩子还是平安无恙的回来。当然以后就 不去了，不再 去当这些雇佣兵这些危险的事情。这也是一种经历，这个父亲这个弟兄他学习与神同行，就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与神一块的来做。他是感受到每一次他在等候儿子回来，在祷告的时候，神都跟他站在一旁，跟他在一块的来等候他两个儿子的回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做父亲的，你应该为了这个见证也受到感动，如何的来关怀你家里的人。如果姐妹们，如果你是做母亲的，也可以来关怀一下你的儿女，尤其是可能很多儿女都不在你的身边跟你一块住了，也好好的为他们祷告，仰望神，让我们与神一起做神想要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与神同行。有人要讲一个事情说，也认为我如果我有一天我去到天上去了，可能我觉得神很陌生，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我在世界里头从来没有与神同行过。反省一下，如果你没有与神同行过，将来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感觉是怎么样呢？所以天天我们的操练，有一天与神见面的时候是怎么样，那现在我们就要与神来同行，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情，与神一块来走这一条道路。以勒的人生是360岁，他用了300年来与神同行，那时候是占据了他人生有 80% 80%的时间，人日是多么重要的时间，但是他就甘心情愿的把这么重要的时间用在与神同行的事情上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我们与神同行并不是单单要注意怎么来开始，就好像他上了马土沙拉之后我就与神同行，这是很好的起头，但是我们要坚持下去300年，天天都这样跟随神。但更重要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终于他等到好的结果，就是神亲自把他来接去。同样的，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我们等候主基督的再临，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也是应该有这个美好的结束，这才是最恰当的事情。最后第四方面讲到，我们在宣告当中与神同行。刚才第一是在方向上与神同行，第二我们在信心上与神同行，第三是讲到在经历里头与神同行，最后讲到在宣告的当中与神同行。这就是在犹大书第14-15节里头说，亚当的 七个孙子，就是以勒，他在世界上与神同行的时候曾经说了预言，预言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就是犯罪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与神同行的人，逆行的人，就预言这些人说，主要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就是主的天使天君要降临，要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所以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当他终了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审判，就是以勒，他已经讲了预言。以勒的宣告对古代或者今天的时代的人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真的，人家听见我们讲这些福音，讲这些预言，他们都说 get out， 出去，我不要听了，你走开，离开我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试过这个经验，探访人家、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都不欢迎我们，他不接受我们，甚至批评我们，反对我们，哎呦，很痛苦、哦、我有一年在英国的时候去探访一个华人的餐馆、老板是一个基督徒，我去探访他，那是一个晚上，我还记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冬天，忽然之间我看到有一个人，我认识他，他在哪边喝酒、喝酒，他也认识我，他忽然之间就走在我前面，就挡住我，那就好，因为他喝醉了，喝醉酒，但是还有清醒的，还认得我。他说：“哦、牧师，牧师你好，哎，我听说你是老大，我都很担心，因为这意思是说你常常教导我们，怎样教导我们，你是老大吗？等等，批评很多，讲很多批评的话。”所以我就感受得到，喝醉酒的人就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了。平常他都不跟我讲这些话，喝醉了就跟我讲这，一直讲，我就跟他打招呼，讲讲话，然后就很客气的我就离开了。宣告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不欢迎我们的，他们甚至要伤害我们。但后来过了两天之后，这个人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哎，牧师，不好意思，我的先生都喝醉了酒，老天对你不礼貌。”我说 OK， 没关系， 都明白。很多人就叫我们 get out， 你出去，不要跟我们讲这些事情。但是以勒怎么样？他虽然面对了大家不欢迎他，反对他，但他还勇敢地来宣告神的审判，提醒当代的人。所以我们说以勒其实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先知，神使用他在哪个罪恶的时代，都充满了逆行的人的时代，他要宣告神的审判，提醒他们要回转吧，回转吧。为什么要灭亡呢？他是一个时代的先知，今天教会也是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应该要宣扬神的福音，提醒人我们要回转，离开罪恶，归向神。以勒的名字的意思很有意思，他就是奉献，他是 sacrifice， 他 sacrifice 他自己，奉献了他自己，这是以勒的意思。他与神同行三百年，其实也是奉献的人生，奉献了他自己来跟从神，也来提醒世上的人，告诉他们要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在方向上面要与神同行，在信心里头与神同行，在经历里头与神同行，在宣告神的福音的当中与神同行。荣耀归给神，阿们。